大家主日平安。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刚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多震惊世界的灾难。1月8号，伊朗发射导弹，误击了一架乌克兰的客机，导致机上176名乘客全部遇难。1月20号，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截止到现在，中国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4000例，对我们生活每一天都有切身的影响。为什么现在教会人这么少呢？不管我们教会人少，每天教会的人都少，大家都害怕，心里恐惧，不愿意来出来多接触人群。我们那边孩子平时得有三四十人，现在今天我看好像3、4个吧。1月26号，美国 NBA 超级巨星科比·布莱恩特乘直升机在洛杉矶坠毁。从去年9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烧死了数亿的动物，其中一些珍稀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美国致命的乙型流感已经导致超过1900万人感染，至少10000人死亡。感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不安。我们基督徒相信神掌管着世界上的每件事，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存在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一个似非而是，也就是说看起来有问题但其实却是正确的教导是，我们最多的经历神的恩典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反而是在最糟糕的逆境中。神就是要我们在苦难当中经历他的安慰，也学习去安慰别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新约哥林多后书1章1到7节，打在了屏幕上面，在程序单第4页也有，我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参考着看。我们先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损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满有恩典怜悯的神啊，我们今天一起向你祷告。新年刚刚开始，我们就面对这么多的苦难，未来的日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灾祸等着我们，我们觉得烦躁不安。但是感谢主耶稣，你是平安的王，你为我们成就了拯救的工作，带给一切接受你的人平安。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呼求神，神就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不但明白神在苦难中对我们的安慰，也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安慰那些遭遇患难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神是赐安慰的源头。第一，神是赐安慰的源头。 格林多后书一章一到三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格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联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信一开头，保罗就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来祈求神，希望神将恩惠平安赐给他们，使他们得安慰，因为神是能够赐安慰的神，不但赐安慰，赐的还是各种安慰。换句话说，神是安慰的源头。圣经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对于赐安慰的神，保罗提到，第一，神我们的父；第二，主耶稣基督；第三，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耶稣基督是我们跟父神之间的中保，是我们跟父神关系的调节者。耶稣谦卑虚己，道成肉身，顺服父神的旨意，成就了拯救的工作，使安慰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保罗又说，神是发慈悲的父。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读到这一句了，我感觉怎么把佛教的术语用在基督教的神身上了。实际发慈悲这词儿的意思是满有怜悯，满有怜悯。神的怜悯包括了将我们从魔鬼撒旦的黑暗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并且进一步享受真理光明中的新生活。诗篇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安慰这个词儿在这段经文里一共出现了十次。在希腊原文，这个词儿有安慰、帮助、鼓励、一起勇敢的意思。主耶稣也使用了一个词儿来描述这个圣灵，就是用安慰这个词儿。他说圣灵是保惠师、训慰师，英文叫 counselor 或者 comforter， 也就是安慰者。圣灵是安慰者。这个希腊原文的词是圣灵是肩并肩的帮助者，当你遇见困难，他跟你站在一起，跟你一起面对困境，一起承担困境，一起来帮助你。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帮助他。耶稣对门徒们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地位相等，分工不同。父神是安慰的源头，圣子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把接受他的人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直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心灵受伤的时候，圣灵安慰和医治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濒临绝望的时候，圣灵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前进的力量。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针对基督徒，你信耶稣才有圣灵住在你心里。圣经把圣灵比喻成了活水啊，活的水， living water。 耶稣对一个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指的是圣灵讲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安慰我们， 有人说不信耶稣我也能得安慰呀，我找心理治疗师，我看心灵鸡汤方面的辅导书，我自己调节，或者我游山玩水，我调节情绪，我也能得安慰呀。这不假，但其实无论是从人的知识智慧那里得到的安慰，还是从神的创造那里获得的安慰，本质上都是来源于神，都来源于我们这一位造物主。上个月我去古巴宣教，走了好几个地方，去哪儿都得要喝瓶装的矿泉水，要喝井水就容易闹肚子。古巴现在摄氏20多度，将近30度，没有矿泉水我们生活都成问题。现在矿泉水有很多牌子，不仅古巴，加拿大、中国都是有很多牌子。中国自己出的牌子有像农夫山泉、娃哈哈、康师傅等等。我们喝了矿泉水解渴，我们能说是农夫山泉的功劳吗？我们能说是康师傅的功劳吗？能说是娃哈哈的功劳吗？我们如何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承认，这是水的功劳，而水的源头在神那里，水是神创造给我们喝的，并且只有借着基督耶稣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安慰，才能够最好的安慰我们。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亲爱主牵我手》，就影响力来说，很多人将它与《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歌相提并论。这首歌被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传唱。这首歌的作者叫 Thomas Andrew Dorsey， 是一位美国黑人的音乐家，被称为福音音乐之父。这一生创作了250多首诗歌。1932年，他32岁的时候，被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一个培灵会上领诗。当时他的妻子怀孕临产，但是他还是离开了妻子，从芝加哥坐火车去侍奉神。聚会非常成功，很多人参加。临近尾声的时候，因为会众的情绪高涨，他加唱了好几首歌才结束。当他好不容易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一个人拿着一份给他的电报，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递给他。他打开一看，电报上写着：“你的妻子因为分娩而不幸去世。”当他强忍着悲痛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了妻子给他生的孩子，喜悦马上冲淡了悲伤。但是2天以后，孩子也死了。他被巨大的悲痛击倒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天，他心里充满了抱怨，他质问神：“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我离开待产的妻子到圣路易斯服侍你，聚会那么成功，你却夺走了我2个亲人的性命，我再也不服侍你了，我再也不写任何的诗歌了。”后来有一天，他有一位朋友请他出来散散心，带他到一间音乐学院里面，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坐在一架钢琴旁边，突然感到来自于神的巨大的平安充满了他的内心，好像神就是坐在他旁边，伸手就能摸着。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弹琴，口中也跟着唱出了一首歌，就是这首《亲爱主牵我手》。所以汤马斯·道西说，这首歌写出来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神的作品。那之后他振作起来，又热心服侍了神40多年，并且再婚又有了2个孩子。他90多岁的时候归回天父。神是赐安慰的源头，他能赐给我们任何安慰，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安慰的。神的安慰才是最好的。在苦难当中，他能够如此奇妙地安慰 Thomas Dorsey， 也能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走出一切痛苦和悲伤。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们受苦是为了安慰别人。我们受苦是为了安慰别人。 格林多后书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神不仅能够赐给我们各种安慰，而且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都安慰我们。一切患难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患难，不仅局限于某一种的痛苦和折磨，无论什么患难神都能安慰我们。那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什么要安慰我们呀？为了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是为了能去安慰其他人。神安慰我们并不仅仅帮我们从患难当中解脱，而是要我们把他留给我们的安慰传递出去，也帮助别人脱离患难。也就是说，神用安慰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在事工中用我们从他那里学习到的功课去服侍，服侍神，也服侍人。因为我们在每个患难中都经历了神的安慰，学了安慰的功课，所以我们也有能力去安慰各种各样需要安慰的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获得为要我们给出去，我们被祝福为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安慰别人到何种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被神安慰到了何种程度。当我们在患难当中被神安慰，我们真正的经历了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然后我们对别人的安慰也让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使他们的信心成长。有一句话叫经验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有道理。英国十八到十九世纪期间，有一位举世闻名的风景画家叫约瑟夫特纳 Joseph Turner。 这评论家说，他的作品能惊心动魄的真实的掌握大自然的脉搏。有一天，约瑟夫邀请英国基督教著名的牧师也是学者查尔斯金斯莱 Charles Kingsley 到他的画室来参观他的作品。查尔斯进去一参观，马上被一幅在海上暴风雨的画作深深地迷住了，他赞不绝口，满怀崇敬地问约瑟夫，你怎么能画得这么逼真呢？约瑟夫回答说，当我决定要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想我必须要到海上去经历真实的暴风雨，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感觉。于是我就到荷兰海岸雇了一个渔夫，用船把我带到了海上。当暴风雨快要来之前，我让他把我绑在了桅杆上，这样呢既安全又能置身于暴风雨当中。暴风雨来了以后，我不但观察到了它，感受到了它的力量，还置身于它里面，成为了它的一部分。暴风雨过去以后，我就能把自己在海上体会到的反映在了画布上。所以我们体会神的安慰是在自己真实的苦难经历当中得到的，因此苦难必不可少。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成功以后获得一些经验和一些知识，但是我们能学到的最深刻的功课其实是在苦难和悲伤的学校里。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得到过从神而来的安慰，神就会让我们跟其他人分享神安慰的经历。神安慰我们不单单是要我们自己舒服，而是要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人。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历痛苦，但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痛苦是没有目的的。有时候我们受苦是神要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有一位年轻的主内姐妹，条件很好，不少教会里的弟兄都追求她，但是她给自己配偶的标准定得很高，虽然 跟六位弟兄都谈过恋爱了，但都没成。其中一位弟兄苦恋他七年，后来即使恋人没做成，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终于有一天，这位姐妹遇上了意中人了，她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这段感情当中去，但是对方并不珍惜，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她痛不欲生，整日以泪洗面，那段时间经常生活在恍惚当中，好几次差点出车祸。她说，我现在才明白当初自己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有多残忍，我以前骄纵任性，不顾别人的感受，现在神派这个人来惩罚我。后来神安慰了他，医治了他的情伤，使他重新面对生活。他踏实认真地交了一个男朋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现在跟上父热心地服侍那些青年信徒，在恋爱婚姻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帮助。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痛苦是没有目的的，神会借着苦难带领我们认罪悔改，然后医治我们走出痛苦，接着使用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别人。保罗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就学过很多这样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受苦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过，约伯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圣经约伯记记载了约伯这样一个完全正直的义人，却在一天之内倾家荡产，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都死光了，他自己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坐在垃圾堆里拿瓦片刮身子。而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都不是约伯，约伯尚且如此，我们谁又敢说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儿呢？真的遇到这种事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呢？在我们教会微信群相聚玻璃海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为福音杂志境界的主编神英姐妹祷告。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2018年的九月份，原本健康的神影突然被检查出了晚期乳腺癌，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脑部、脊椎等各个部位都有。然后马上要做凶险的大手术，放疗、化疗都上。感谢神的医治，他不断的恢复，现在已经能够比较正常的生活了，甚至某些健康指数比正常人还要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参加境界的祷告会，用心里的喜乐来鼓励大家。神影患病期间，一直是他的先生，也就是境界的另一位主编刘洋弟兄照顾他。前几天我才看到了刘洋的见证，原来刘洋的信仰历程比神影更曲折。在神影之前，刘洋还有一位妻子叫果子，也是患了癌症，也是由刘洋照顾，但当时刘洋还没有信主，而果子也才信主不久。刘洋照顾果子的身体，果子照顾刘洋的灵魂。在果子生命的最后一年，刘洋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就像哥林多后书4:16那样说的那样，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即使在病中，果子仍然毫不吝惜地付出，体察周围人的需要，尽可能地接纳、理解、安慰别人。他为自己开了博客，记录面对疾病的心路历程，很多病友和普通人都感受到了他生命的温度。在病房里，他安静地在牧师与师母同声清唱的赞美诗里，真的就像圣经里讲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两年多以后，果子被主接走，刘洋在哀痛恍惚之间记起果子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梦到神对他说，不要担心用什么方式治疗，你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刘洋恍然大悟，原来那就是神体恤果子的软弱赐给他的应许。正是靠着这个应许， 果子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失去爱妻让刘洋悲痛不已，然而他并没有坚定地跟随耶稣。直到安葬了果子，他对着墓碑低头默哀的时候，看到上面的话，被感动，决心归信基督。墓碑上刻着：“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只有耶稣才是我们人生的希望。果子历经患难归回天家，却用神对自己的安慰安慰了仍然在世的丈夫，并引导他归信基督。失去爱妻的刘洋又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可是没想到十年之后，妻子沈颖再次进入癌症的患难，而这一次是他用自己得到的安慰来安慰沈颖，陪他共行天路。刘洋说，有时候神带我们进入黑暗，为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光明。约伯是这样，刘洋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没有经历过黑暗的人不会觉得光有何等的明亮，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不会知道希望的重要，同样没有经历过神安慰的人也不会明白基督救恩的 宝贵。为什么神能如此的安慰我们呢？紧接着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补充道，一章五节啊，赫本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又找了两个版本的圣经，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句。新汉语一本说，就正如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我们也照样借着基督多得安慰。现代一本说，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安慰。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是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不是单独受苦。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若逼迫了我，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当我们在世上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主耶稣基督的苦难。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基督徒大受逼迫，现在的使徒保罗，当时的扫罗，是迫害基督徒的得力干将。当他压着基督徒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用大光照耀他，他扑倒在地，什么也看不见了。耶稣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当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基督耶稣也跟着一起被迫害。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我们荣辱与共，受迫害的时候一起受迫害，得荣耀的时候一起得荣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天上作王，我们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跟基督一起作王。所以保罗说，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痛苦只是暂时的，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如果没有跟基督在一起经历他的痛苦，即使得到了安慰，最后我们也会变得冷淡和绝望。因此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是有很大分别的，因为基督徒跟基督耶稣连接在一起，而神是安慰的源头，所以我们经历苦难神就安慰我们，而我们经历的苦难越多，需要的安慰越大，神给我们安慰就越多。我们就像流通的管子，再把神所赐的安慰传递出去，安慰其他遭遇苦难的人，使他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持守信仰。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这是保罗讲出来的话，是被圣灵启示所讲出来的神的话， 圣经的话都是真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是这么回事吗？受苦以后得了安慰的基督徒都能去安慰别人吗？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些总觉得神的安慰不够的基督徒呢？有位洋人牧师讲过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叫做麦片碗心态啊 ，cereal bowl mentality 啊 ，cereal 就是咱们说那个小麦片啊，那个麦圈那种东西。小孩吃麦片的时候，通常都是把麦片从大盒子里倒到碗里，然后呢，再把牛奶倒到碗里去，让麦片泡在牛奶里，这个时候再吃。有些小孩吃麦片的时候呢，先把麦片碗倒在碗里，把碗都装满了，然后再往里倒牛奶，这个时候碗里的空间不够了，加了几次牛奶溢出来了，下回再吃麦片它就长心眼了，这回我直接换个大碗，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些孩子啊，每一次一定要吃那个量的麦片，不愿意减少。所以这位牧师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得到了神满满的安慰和祝福，本来应该跟别人分享的，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们却想方设法地把神的安慰留在自己那里，不肯用来安慰别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安慰我们，祝福我们，为的是要我们用他们来安慰祝福别人。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行过很多神迹，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四部福音书里面每一部都记载了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神迹能成就呢？我们再一起复习一下经文啊，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14章17到20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祝福了，掰饼分鱼，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大家就都吃饱了，还剩下了，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主的门徒需要把主的祝福传递出去，而不是留在自己这里。神给每个基督徒的祝福肯定都够，不仅够，还满满的溢出来，用都用不完。神为什么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因为他自己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顺服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学习像基督那样舍己牺牲。神另一个重用的仆人，宣道会的创始人，著名的牧师、神学家，也是音乐家，Alberta Benjamin Simpson， 那中文译成了宣信。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顺服主，就不会有不能成为你祝福的信心的考验。每一次当我经过试炼，从深水中爬出来的时候，都会看到在岸上有一些正好能用我的经历帮助的可怜的信徒。我们越顺服神的话，越效法基督，受基督的苦越多，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就越多，使用我们安慰别人的也就越多，我们越能担当神放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就越多，我们越苦越累，神赐给我们的安慰也就越多，我们对那些苦难中的信徒安慰的也就越多。这不仅是服事，也是信心的功课。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就开始了信心的操练。信心是通过操练成长的。保罗能讲出这些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不断地操练信心，不断经历神的大能，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从神而来的信心就带来了盼望。然后接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7节里讲，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满怀盼望。不过这里讲的话呢还不太明显，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讲的。哥林多前书一章的四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看这些话觉得哥林多教会特别好，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特别属灵啊？是不是哥林多教会里的信徒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呢？当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都认真的读过之后，才发现哥林多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问题，会众结党、纷争、淫乱、拜偶像、混乱、不守规矩，甚至攻击保罗，说的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感觉比起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差很多。但是保罗对他们却满怀期望、满怀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盼望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的基础之上的。保罗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他眼见的人的情形上，也不是建立在他自己头脑的判断上。保罗相信神的选召，保罗相信神的大能。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这么讲，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相信神会对他拣选的人负责到底，神会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带领他们服侍他，传福音，建立教会，成就他的旨意，而且神会使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基督徒做工，直到耶稣再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艰难困苦，不仅在单位、在社会上，也包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对教会不满意，每间教会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这间教会也有问题。我们建立的时间短，人数少，资源不足，我这个牧师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在我们这里服侍的绝大部分的信徒信主的时间都比较短，无论是灵命还是经验都不那么好。在建立这间教会七年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苦难当中，经济上面对很大压力，奉献很少，我还要再兼职做一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我既要讲道，又要带查经，还要探访，还要策划组织各种活动，身体疲劳，时间紧，睡眠不足，别人对我也不满意，觉得你怎么不找个师母帮助你啊？你怎么不经常到我们家来看看我们呢？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呢？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教会聚会的人常常很少，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好不容易 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信主了，受洗了，又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去了别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城市，或者渐渐就不来教会了，或者离世归主了，留下了几位信徒，大家侍奉你也很累，感觉生命的成长也没那么快，信心时好时坏，我觉得我自己真是苦啊，这什么时候苦日能熬到头呢？但是神不断地借着各种事情来安慰我，神安排一些姐妹教会来资助我们，神感动一些别的教会的牧者来帮助我，神带灵性好又有经验的基督徒来跟我们同工分担我的压力。让我感到最大的安慰是去年的四月份，我妈妈在国内去世了，我要回国一个月处理后事，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们都来关心我、安慰我、为我祷告。我不在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一起服侍，共同撑起了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感谢神，也感谢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一直都在成长。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学习搭配着服侍，神在我们当中掌管一切，就像是哥林多教会。在事工的艰难困苦当中，我得到神的安慰，我的灵命更新成长，我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但这是神唯一的目的吗？神单单要建造我们这一间教会吗？神单单要更新我这一个人吗？不是。去年开始，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职堂同工，这些人从头在建立新的教会，有加拿大的，也有美国的，他们刚刚开始职堂的事工，将要经历我曾经的历程。神使用我去安慰他们。去年三月份，我到安大略省参加了加拿大第一届的生命冲击营，我同一个宿舍里就有一位安省哈密尔顿宣道会的基督徒，他比我小两岁，还在神学院里读书。当时他对职堂很有负担，就像十年前我的情况。当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之后，他马上问了我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在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我遇到的建立教会的问题。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心得讲给他听，让他大受鼓励。我们离开之前留了联系方式，去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在哈密尔顿职堂施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很多问题都是信心的问题，都是在艰难困苦当中学习到的如何仰望神、信靠神的问题。感谢神在我患难的时候安慰我，让我学到了功课，然后用他赐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反过来我自己又得安慰。所以宣信他说，苦难是催逼我们前进的必需品，正如船中的炉火是使船行驶的燃料必需品一样。在今天正道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段话，是刘洋弟兄的前妻果子姐妹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叫《神未曾应许》里的第一段的歌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阴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恩恤，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一切患难中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让我们能够用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让我们在患难中刚强壮胆，对神满怀盼望，与主耶稣连结在一起，彼此合一，共同对抗魔鬼撒旦制造的恐惧惊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的爱永不改变，神必在他所定的日子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再次体会得胜的安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